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格萨奇获参议院批准后，于周一宣誓就职，填补了14个月前去世的斯卡利亚大法官留下的空缺。
正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寻求各国领导人支持美国上周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官员为他提供消除朝鲜核武威胁的选项。
中国时间4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先来播报一条这个要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伯纳蒂诺一所小学星期一上午发生枪击案，两名成年人在教室中死亡，两名学生受伤送医。警方相信这是一起杀人自杀事件，源于家庭纠纷，死者包括一名教师，另一名死者据信是枪手。
出事的学校呢，名叫北园小学。圣伯纳迪诺2015年12月2日也曾经发生过一起枪击惨案，造成了14人死亡，21人受伤。那次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获参议院批准后，周一宣誓就职，填补了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14个月前去世后留下的空缺。
按法律规定，戈萨奇必须进行两次就任宣誓。周一，他先在最高法院不公开的仪式上宣誓就职，随后又与川普总统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来到白宫的玫瑰园进行公开的宣誓就职仪式。川普首先讲话，向最新就任的大法官表示祝贺。
我们在这里庆祝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司法宣誓就职。戈萨奇大法官，我只是想祝贺你和你的全家，这是特别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听说美国总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命，希望任命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
戈萨奇法学院毕业后曾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员，肯尼迪大法官主持了白宫的宣誓仪式，新任大法官戈萨奇表示感谢。
I'm humbled by the trust placed to me today.
今天你们的信任令我感到谦卑，我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很多，期待也很多。我向你们承诺，我将尽我所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谢谢。
It's a great nation.
49岁的戈萨奇加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大法官将保持5-4的多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戈萨奇今天宣誓就职，作为目前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他面临的考验不仅仅是审案。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最高法院的记者鲍荣，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门前，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新上任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大法官戈萨奇呢，今天早上是已经宣誓就职了。那么呢，由于他之前的这个任命过程啊，是真的是曲折艰难，很多人呢目前对他上任之后呢会如何审案，又持什么样的司法态度呢，是非常的好奇，也是十分的关注。不过呢，另外一位大法官呢，艾雷娜这个卡根大法官，他是表示说的，其实除了这些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审案的职责以外呢，新上任的大法官其实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职责需要注意。那么其中第一项呢，就是新上任的法官必须加入这个最高法院咖啡厅委员会。那么这个咖啡厅委员会的职责呢，也就是保证食物非常的可口啊，饮料也非常的美味啊，然后呢还要应对这个最高法院里面上下各级的员工们的投诉和建议。其次呢，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有时候会举行这个不公开的会议，那么呢新来的初来乍到的这个新法官呢，必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按资排辈。那么他们还要负责这个记录之前这些其他法官们的发言。那么呢，最后一项呢，也就是他们在发言过程中，如果有人要进入或者离开的话，他们还要负责这个负责这个会议室的关门啊，或者是开门。那么呢，那个卡根大法官也是告诉《华盛顿邮报》是开玩笑说，他说有时候啊，其实他正在发言之中，但是呢，都不得不是暂时的暂停这么一个他 的发言而去给人家开门关门什么的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在这个会议上面要按字排辈之外呢，座位也是按字排辈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法院庭审的这个房间里面呢，是有这个法官们是坐在这个长桌上面的。那么呢，首席大法官呢是会坐在正中间的这个椅子上面，然后呢，剩余大法官是按照资历呢是一左一右这么依次排开。那么呢，最新来的法官呢就会从这个旁听席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会坐在右手的最末端。当然呢，这个至于这种论资排辈呢，听起来十分的等级森严。不过卡根大法官是表示，他说觉得这样子其实可以锻炼这个法官们的这个谦逊的态度，让他们低下头好好做事儿。比如说他会觉得他在报道中就提到了，他说像新来的法官们往往是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也受到那个媒体特别是政界人士的关注，难免呢可能会有一些骄傲自大。那么他说希望通过这么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一些小的职责呢，可以让他们可以勤勤恳恳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说完了这些趣闻轶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哥萨奇大法官他马上上任之后就要听审的头几桩案子。其中呢是在预定是在19号听审的这个一个案子，是关于在密苏里的一个路德教会的学校是状告这个当地的政府，因为他们呢是要求当地政府为他们拨款重新修建或者是修缮这个学校的操场。那么呢，当地的政府是以这个政府的不能使用这个纳税人的这个资金呢来参与任何宗教事务方面的用途。不过呢，这个学校是认为这是充满了歧视。那么由于哥萨奇大法官呢在之前的两桩案子上面都已经判两桩关于这个雇主以这个宗教信仰为由不向雇员提供这个节育保险方面的这样一个案子呢，是都做出了有利于雇主，也就是说维护宗教自由的这样一个判决。那么呢，在这个案件上面呢，这个路德教会也就是原告方也是希望哥萨奇大法官能够做出利于他们的判决。主持人，
好，谢谢鲍荣的报道。
两项新的美国民调显示，美国人支持川普总统在叙利亚政府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之后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导弹攻击，但是他们不希望美国对阿萨德政权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士当中，有 57% 的人赞成空袭， 36% 的人表示反对。霍芬顿邮报和 YouGov 的调查显示，支持和反对的分别为51%和32%。在导弹袭击之前，川普的民调赞同率徘徊在40%以下，这对美国的新领导人来说是历史新低。不过，根据 CBS 的民调，他的赞同率如今上升到了43%。另一项民调，也就是盖洛普民调显示，川普的赞同率为40%。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承诺，美国决心面对世界上那些袭击本国公民的侵略者。目前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蒂勒森，寻求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支持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蒂勒森与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的外长一道，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村向在二战中遭纳粹屠杀的500多名平民竞选了花圈。他提到，在叙利亚政府对平民发动化学武器攻击之后，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报复性的空袭。这是蒂勒森首次与世界经济强国的外长们见面，他寻求各国支持美国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东欧国家匈牙利的政局近来出现了一些变化，现任总理奥尔班所属的右翼党派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议会当中的成员星期二批准了一项法案，批评人士说这一法案有可能会迫使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一所大学关闭。
匈牙利的这项立法出台以后，数千名抗议人士聚集到了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园外。中欧大学用英文授课，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大约1400名学生。
我在这儿已经5年了，我非常喜欢匈牙利，非常喜欢布达佩斯，我希望留下来。
匈牙利议会出台的这项法案要求在匈牙利经营的28所外国大学在本国也有校园。中欧大学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创办的，是唯一在匈牙利境外没有分校的国际学院。这项法案还要求华盛顿和布达佩斯在几个月内就大学的运作达成协议。 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这所大学在2018年1月1号以后就不能招收新的学生，并将在2021年被迫关闭。美国驻匈牙利的一位高层外交官对这项法案的通过表示失望，并且对中欧大学表示支持。奥尔班总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被视为独裁者和有仇外心理。奥尔班长期以来一直将索罗斯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他还直言不讳地抨击欧盟的难民政策，并对欧盟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后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提出了强烈批评。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在结束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周二展开他上任后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俄罗斯政府，称其允许阿萨德政权拥有化学武器是无能的表现，并指责俄罗斯正在试图用干预美国大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选举。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耶，你好。
夏教授，我们知道蒂勒森这次访俄啊，本来就面临着多重困难，尤其是上周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更是加剧了美俄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那么蒂勒森在出访之前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强硬的言辞来批评普京政府？那么这是否会给他此次出访进一步的增添难度？
对，首先他的出访现在已经增加一些难度，那么据说呢，现在普京呢，那么不会跟他会面。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因为川普总统呢，那么现在他的外交呢正在那个成型，而且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团队了，那么他们之间呢有不同的这个外交政策，现在还在一种磨合期。那么本身呢，蒂勒森呢就已经在那个他那个任命那个听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与那个川普总统一些不同的风格，那么或者说更强硬的这个对俄态度。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的一个大的一个基本方向认为，那么俄国在许多问题上呢跟美国呢没有合作，而且跟美国带来许多的麻烦，所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国呢应该给俄国呢现在呢就是施加一点颜色，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未来呢美国的就是对俄政策。
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还有胜选之后啊，是多次的表现出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的意愿，似乎是想将这个美俄关系由过去的这种对抗性的关系啊重塑成一种更为友好的合作性的关系，并由此来改变大国之间的这种制衡的格局。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蒂勒森看起来跟川普总统的这个计划是不相同的，另外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声音跟川普总统的意愿也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川普总统的这种意愿啊，或者说这种计划到现在为止可以算是宣告破产了？
对，我觉得川普总统呢，首先第一呢，他说他非常尊重他那个任命的内阁的，那么他们的那些各种建议和判断。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那么因为就是我们看到蒂勒森，包括还有那个川普总统他的女婿了，那个库什纳了，那么他们呢对俄国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更强硬的，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应该会那个尊重他们更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看到了。因为一方面呢，就是川普总统跟那个其他的盟国，尤其是像日本呢，有频繁的接触。那么现在蒂勒森总那个就是国务卿呢，那么又在那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边呢，那么进行各种磋商。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七国那个首脑会议呢，曾经有段时间变成了西方七国八国那个首脑会议，把俄国呢是拉进去的。那么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又看到又把俄国排挤出去了。那么很清楚的看出西方呢对俄国呢保持着更强硬的态度，那么更充满警惕。另外我觉得呢那个习近平呢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习近平呢给美国呢我觉得说的一个话呢可能是让美国呢会一个印象会非常深刻。那么习近平说那个我们有1000种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呢要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呢中国的这些表态呢应该说把就是那个中国呢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呢应该说从第一的名次呢可能降到了就是俄国之下。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作为美国来说，他们恐怕呢还在继续那个评估，到底他们在那个就是对外政策上呢，到底是目前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欧洲还是来自于亚洲，到底来自于俄国还是来自于中国。但是目前来看呢，俄国呢，那么在某些那个地方呢，尤其在领土扩张上呢，目前来说已经表现出更多的进攻性。所以我觉得美国呢恐怕还在继续评估谁是他的第一那个就是那个威胁，因此的话呢他的整个国际战略呢也相应的话会逐渐那个成型。
那可能在这种评估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就是说在美国的国内，那么目前 FBI 还有国会依然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还有川普的团队和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联这些问题进行调查。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川普政府的对俄政策？
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往往呢，就是候选人呢，他在没有当家之前呢，他会提出各种批评，而且这些呢，很多呢也未必能够兑现，因为他一旦那个入主以后了，那么入主白宫以后了，他有两个重大的力量了，给他形成就是一种那个，一方面呢是那个制约，另一方面呢也是教育，那么一个呢就是官僚那个体系，因为美国呢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官僚体系里边呢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就是运作了决策机制了。那么只有了总统了，那么入主白宫以后，他才能看到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传统上呢，那么川普总统是作为商人，是作为个人或者公司利益了跟俄国打交道，可是今天呢，他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个唯一的一个代言人，现在因为他是美国就是唯一的一个代表全体美国人民一个职位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那么同时在受到官僚那个机构的各种那个决策和信息的这个就是制约以后呢，我相信他有调整。那么另外一个呢，美国的外交呢，当然会受到那个舆论的某些那个制约，因为就是美国大选呢出现了这么多风波，那么而且现在国会了，那么包括就是联邦调查局了，那么对俄国到底跟那个中那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竞选呢和美国的这些内阁的一些班底呢，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还在展开调查。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对于那个川普和他的一些官员来说呢，当然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更要有明确的态度，那么表明呢他们并不是受俄国所那个就是完全牵制的木偶。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来说，那么这些做法呢也应该说有一定的一个政治背景。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提出消除朝鲜核武威胁的办法。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
好的，肖寻，我们知道上一周呢，就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前夕，朝鲜方面是又一次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那这样的举措呢，也是引发了国际各方对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担忧，以及呢对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对朝鲜采取单边行动的一个猜测。那下面呢，我们就先看一段短片来简单了解一下川普总统他寻求消除朝鲜核武器威胁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麦克马斯特是在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的时候对福克斯新闻说的这番话，他形容这个保卫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决定是审慎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这一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和几艘支援舰只是对朝鲜半岛的严重局势做出的对应。
전체적으로북한의
我们要保持敏锐的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和击败朝鲜的挑衅。朝鲜最近将有几个政治事件，他们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射。
朝鲜一直试图发展携带核弹头且射程大约8000公里能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可能在准备进行第6次。平壤最近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此类实验的决议而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实验。麦克马斯特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佛罗里达的峰会上同意平壤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川普呼吁朝鲜最坚定的盟友中国采取更为强烈的行动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是我们刚才看到短片中这个麦克马斯特他提到了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在会面的时候呢是一致的同意了这个朝鲜他发展核武器的挑衅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那么川普还是继续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可以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野心。那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现场交还给小寻。
好，谢谢卡拉的报道。
空军一号和一架军机意外接近，美军方表示未出现安全隐患。数以千计的瑞典人周日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爱的集会，为上周五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默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说，尽管他命令军队进驻一些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但菲律宾不会跟中国打仗。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格萨奇获参议院批准后于周一宣誓就职。正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诺，美国将保护世界各地遭受侵袭的平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官员们为他提供消除朝鲜核武威胁的选项。
美国总统川普乘坐的空军一号不久前和一架军用运输机意外接近，不过美国军方表示并不存在安全隐患。有关详情我们请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事情发生在美国总统专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着陆前的几分钟，空军一号看到那架 C-17 全球霸王运输机是在下午的6:23，此时总统专机正在下降，准备回到位于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驻地。空军一号并没有采取躲避措施，也没有迹象显示出现了危险。六分钟之后，这架总统专机安全降落在安德鲁联合基地。空军一号上的官员星期一证实，在这架军用运输机接近安德鲁斯军事基地的时候，专机驾驶员亲眼看到了这架飞机，雷达上也显示出了它的出现。空军发言人帕特·里德上校告诉美国之音，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隐患，两架飞机都处于空中交通控制台的监视之中。空军一号的到来和他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着陆没有任何的不正常。当时随机的几名记者，包括美国之音记者，都目睹了这一变故。美联社摄影记者阿列克斯·布兰顿最先看到并提醒大家，他还抓拍到了那架 C-17 全球霸王货机下降的照片。事发时，川普总统正在从佛罗里达返回华盛顿，他在海湖庄园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在那里下令对叙利亚空军的一个基地实施导弹攻击。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纽约时报》星期一获得了三项普利策奖，这三个奖项分别是国际报道、新闻摄影和特写作品。《纽约时报》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扩大俄罗斯海外势力的报告赢得了普利策国际报告奖。该报记者丹尼尔·贝勒哈拉克有关菲律宾的暴力活动的照片是获得了最佳摄影奖，而 CJ 查维尔斯在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的报道获得了特写作品奖。纽约每日新闻报和 ProPublica 共享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普利策奖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埃及发生两起科普特教堂爆炸事件，造成至少44人死亡之后，全国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埃及总统塞西说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第一起爆炸发生在埃及北部的坦塔市， 造成27人死亡，78人受伤。爆炸物被放在圣乔治教堂礼拜堂的一个座位下面。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圣马可科普特东正大教堂外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至少17人遇难，41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上述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数以千计的瑞典人周日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爱的集会，为上周五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默哀。那次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15人受伤。
市长卡林·万加德对5万名群众说，恐惧不会主宰，以及恐怖无法获胜。一名被认为同情极端主义者的39岁的乌兹别克人被逮捕，据称他涉及驾驶一辆劫持的卡车冲撞奥伦斯百货公司外的民众。星期五的袭击对于向来以开放和友好著称的瑞典的国际声誉影响不大。
首先，他是难民的这项事实与这起事件绝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且这点和他的难民身份没有关系。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人都明白，仅仅因为你是一位难民或是穆斯林，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名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
警方在卡车袭击几个小时后逮捕了乌兹别克出生的嫌疑人。此人在去年庇护申请被拒之后，可能被遣返之前消失。当时瑞典情报部门开始知道这个人，有关当局知悉他同情极端主义支持者。没有组织声称为星期五的袭击负责，袭击动机也不清楚。警方说他们逮捕了第二名与这起袭击事件相关的人士，但是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说，尽管他命令军队进驻一些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但中国大可放心，菲律宾不会和中国打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常常语出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星期在视察一个军营时说，他已下令军队进驻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9个或10个目前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和沙洲。杜特尔特还说，他可能会登上中国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视察，并且升起菲律宾的国旗。杜特尔特此言一出，令观察人士相当困惑，担心这番言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激怒中国。但杜特尔特星期一澄清说，中国大可不必紧张。他说
China can relax.
中国可以放心，我们是朋友，我们不会跟你们打仗，我们仅仅是要维持地缘政治局势的平衡。他说菲律宾不会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任何攻击武器，不会占领新的领土。针对杜特尔特称将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部署军队，中国上星期五低调回应说对此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并希望菲律宾继续与中国大陆妥善地管控涉海分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一名俄罗斯计算机程序员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被捕，这有可能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遭遇黑客袭击有关。俄罗斯驻西班牙使馆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天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说彼得·列瓦斯霍夫为什么被拘留。现年36岁的列瓦斯霍夫是计算机专家。据俄罗斯媒体和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对他下达了追捕令。列瓦斯霍夫在与妻子在西班牙度假期间被拘留。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比德·卡尔表示，这一案件尚处在未解密的状态，美国政府目前不会公布任何信息。
美中两国首脑海湖庄园首次会面，有和缓也有新的挑战。原本有可能引爆的贸易战现在看起来有所和缓。川普和习近平见面相识的同时，两国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呢，美国在川习会面时对叙利亚进行了空中打击，意在何为？朝鲜问题对于美中关系是转机还是危机？今天我们请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万明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些问题。万教授您好。
您好。
万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海湖庄园这个会谈上星期五结束之后呢，这个各路的分析一致都是比较正面的。 从贸易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谈一谈贸易这方面问题。一开始这个川普开始竞选的时候，这个贸易就是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问题，他对中国一直抱持这样一个强烈的批评态度，并且曾经说过，他当选之后要对中国征收这个45%的惩罚性的这个关税。那么后来呢，我们看这个到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在贸易问题上现在这个情况似乎有所和缓。有一些分析认为呢，说这个中国呢实际上在川普当选之后，就是就任之后这头两个月的时间呢，实际上有意的在这个贸易方面做了一些这个动作，就等于说是给这个川普呢就是让川普看起来比较好看一些，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的数字下降，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数字上升。那么等于说是在川习会之前呢，给川普送了一份礼啊，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效果。您谈一谈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个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贸易方面具体做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个人认为呢，他可能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想他在与这个川普这个总统这个班底在沟通方面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次这个会谈呢的结果呢，对中国方面呢还是比较有利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分析认为呢，这一次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跟这个川普班子内部的这个政治角力有关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对，他那个川普总统那个竞选的时候是美国第一，那个批评中国最多，当然他也批评日本或者说是这个德国。那么他那个当初的这个竞选班底有些是属于民族主义倾向比较强，在这个贸易政策上要这个对其他国家呢要这个要施加压力，这些班底。但是呢他当就是就任以后，甚至在之前，那他又很多这个比较靠近的人呢是从这个纽约华尔街过来，这些人呢跟对中国比较熟悉，特别是他这个女婿这个Kushner这从外界来评定这个评论的话呢，他对中国来说呢是希望比较务实的态度。从目前来看呢，这就是务实这方面现在暂时占上风。
我们看到这个双方会谈期间呢，提到了所谓这个100天的这样一个计划，百日计划。那百日计划呢，就是两国家要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有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那么现在打算要搞一套新的东西，但是具体内容现在不是很清楚。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现在把这个比较难办的一个问题的推到后面去。实际上他现在那个班底跟以前奥巴马的班底就是那个对话机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呢现在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呢，再等100天，我想再等100天呢，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长期来看，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长期来看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还是有可能变得更为紧张一些，因为就是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政策层，特别是包括这个商界方面，就是对中国的批评都比较大。当然他们批评的那个主要不是说这个贸易赤字，他们是最批评的是中国在比如说知识产权，或者说特别鼓励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占主导地位这些这个企业方面，和对外国企业从他们来角度来说是歧视的方面，他们那个这些方面批评会非常多。
是，我们再来转向看一下这个在川习会期间，美国突然对这个叙利亚发动了这个军事打击，这空中打击，那么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而且正值这个习近平和川普京会谈的这个期间，那么这件事情呢，会对中国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介绍一下这些。
对。从某种看说，当然说这个从面子来说应该说是对中国政府不太有利，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这次会议大家都就是说预期值并不是很高， 很多人认为呢，有可能是有出差错。从这种意义来看呢，就是说他这个事情等于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了。从某种程度上呢，对中国呢也比较有利。
那有一些这个消息来源说提到，所谓就是关于这个动机问题的时候提到，可能是不是这个川普总统有意这么做，是要给习近平。让习近平知道谁现在还是世界的老大，谁在这方面还是有这个主导权。您怎么样看待这方面的这种说法？
这个外界评论的比较多啊，但是那个这个川普总统本人是不是这么想，我们并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外界来解读是可以这样，但是有一个长期的潜在的这个不利的，对于美国来说不利的，就是说给中国领导人就是看出这是运用这个军事实力，这个加强国家影响这个重要性啊，所以说呢，也不能排除将来中国政府也认为呢，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朝鲜问题呢，朝鲜核问题，这个接下来这个走向，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态度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当时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们并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这个结果。那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群在开往这个在驶往这个朝鲜半岛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战略，这个是什么战略，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呢，就是说他在包括竞选的时候就是说呢，他不希望这个其他国家能猜测他在做什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一般来说在这个军事战略上呢，一般人都是认为呢，就是你要讲清楚你什么样的目的啊，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判断你运用的这个手段与你要达成的目的是不是吻合的。从目前来说看呢，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派这个航空这个群去朝鲜，除了威慑以外，具体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请您继续谈一下这方面事情。有这个报道分析报道说，说到提到这个这个应该是川普政府的某一位官员提到，说习近平呢在朝鲜问题上呢，等于说是向川普做出了这样一个表态，就是说对川普要对朝鲜采取这个行动的做法是表示认可。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真的属实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转向。
他这个有没有所谓这个密约问题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呢，中国大概会加强这个对北朝鲜的压力。那他包括这个派这个外交部这个吴大伟去这个韩国谈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定会多做一些。但是呢我们想中国的基本政策我个人看不出来他们会有特大的转变，就是说他们并不希望这个北朝鲜这个垮台，因为他那样呢会给中国带来就是周边这个环境，就是东北话有一个不安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最新新闻有提到说，中国要求这个进口商呢退回从朝鲜进口的这个煤炭这方面事情，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关系。您觉得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也就是做一些这些有限的这样一个动作，是做给美国人看的吗？在核心方面，就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还是不会有什么样的让步，是吗？
对，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根本上会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压力，就是说能做到这个美国或者日本希望中国做那样，因为他的这个国家利益呢跟美国不一样，因为美国从美国角度看，如果北朝鲜这个垮台的话，那这个他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说他会就是影响这个这个东北，或者是那个他特别有担心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压力呢会又到鸭绿江边，所以他那个这个战略缓和这个局面就没有，所以他那个利益很不一样啊。美国现在也比较清楚，所以说可以看出那个川普总统呢就说，如果中国不愿意 帮助美国的话呢，那美国自己去做。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美国自己去做能做到什么。
嗯，大概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下这总体的这个印象。因为有人说这次的会面实际上两个人只是见见面，是相识之这样一个相会，但实际上呢，也有人看到说呢，实际上不仅仅是两个人见见面啊、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细节的东西出来，并不等于说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您怎么样看待这次会面？
嗯，我想他们这次这个会议的核心呢，就是说要建立一些个人的关系。特别是因为这个川普批评中国很多，而且中国近来呢又非常强硬在外交政策，所以说大家都很注视这个会议呢，就说呢又很担心呢，如果他们两个人处不好，会对今后这个美中关系带来这个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我想大家基本是都松了一口气。
嗯，您觉得松一口气是原因是在哪里？就川普政府来说是怎么样考虑这方面问题的？
我想那个川普政府呢，他因为这个选举时候这贸易，他还对他的一些选民有承诺，所以他仍然会做一些事情，但能做到什么多少呢，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政策还不是很明确。
好的，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谢谢，
我们将为您带来对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皮卡拉提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
国观
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
Actually, you mentioned that in this report that when China is trying to project.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Yeah, I mean, I think China's purpose is not necessarily to make sure everybody has a one-party system like China, but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 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Through those levers, try to stop these conversations or shape them as they're being produced, and that's what's really changed.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studios, Hollywood, and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t wants them to do.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Tactics that I think it's primarily emphasized. One is through trying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that happens.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muffled and what comes out of it is much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line. The other facet to its strategy is to really try.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Presenting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you may get a diversity of views, but not on those issu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we see not.Just China is doing that. I think we see the Russians are doing pretty good.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So how do we, implement a wholesome strategy as a nation to sort of counter this kind of effect or influence within our own country?
So I'm not really in a position to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You know, I will say that I think.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
It's a very tricky issue because I think the solution is not for media consumers to simply distrust everything they see.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awareness of this issue.
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Reputable independent content from something that's clearly not.So that's a first step, I think.
Actually, I want to add one more question to the end. What about social media? Because you actually,
我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 Twitter 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To distinguish what they are reading on the social media.
It's very tricky. You know, I think the social media scene is obviously vibrant and also chaotic. I think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Another front of foreign policy for many stat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policymakers are still grappling with.
太好了，感谢你。
谢谢您。
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集美国政治方面的系列节目《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
I hope that he will be a successful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I know how disappointed.
Nearly 80,000 vote lead. Donald Trump will carry Arizona.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electoral map right now. You see Donald Trump, he has 268 electoral votes.
你还醒着，你没有在做噩梦，而且你没有死，你没有下地狱。现在这就是你的人生，这是我们的大选，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是真的。
他是他们在等待的人肉燃烧弹。
2016年11月9号凌晨3点，千千万万守候在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发现，纽约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将是他们的下一届总统。
我刚刚接到了克林顿国务卿打来的电话。他祝贺我们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的胜利。我祝贺他和他的家人打了一场十分拼搏的选战。他非常努力。
川普过去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竞选，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是怎么赢的？是谁将他选入了白宫？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地图的变化。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美国中西部的大湖工业区的几个州，包括伊利诺伊、俄亥俄、纽约、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密西根，被称为民主党的蓝色长城。这六个州里面，民主党只要保住4个就能入主白宫， 而其中包括芝加哥的伊利诺伊与包括纽约市的纽约，大量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票仓，所以两党真正需要竞争的是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密西根四个州。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小时呢，这个福克斯新闻已经播报了，就是川普已经拿下了爱荷华州、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州还有犹他州。那我们知道现在呢，根据福克斯新闻，川普是以254票领先克林顿的209票。那么呢川普就是再有16张的选举人票，他就会赢得总统这次的这个总统宝座。那么在场的人当然是非常的兴奋，我已经看到有人互相拥抱，已经有人说我们要赢了，然后呢还有人就是高喊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总统。那么这次呢，我看到就是连福克斯新闻的这个主持人他们平常是挺像保守派的，他们都表现出这个非常惊讶川普有如此好的成绩的这种感觉。
宾夕法尼亚州投给了川普。
我们不是打破了蓝色长城，而是将它打得粉碎。
这一带的工业区，也就是所谓铁锈带的蓝领工人，曾经是民主党的基本力量，这次却大规模的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川普。为什么美国的蓝领工人要将选票投给一位亿万富翁？川普用什么来打动了美国的工人？在这个系列节目里，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川普现象。
很多人一提起骨质疏松症就会想起女性，不过其实男性也会患有这种病。密苏里大学最近发表了一份有关男性和骨骼健康的研究报告，美国之音的记者皮尔逊从华盛顿发来报道。
每个人的骨骼都会随着年纪变老而弱化，不过人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的骨骼，并防止骨质疏松。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的骨头变得脆弱，很容易骨折，有些骨折比如髋骨骨折有可能致命。全球有2亿人患有骨质疏松症，预计随着人口老化，这个数字会大幅蹿升。不活动是风险因素之一，不过即使爱运动的人，骨密度也可能降低，这会导致骨质疏松。每个星期，迪恩·哈格特都骑160多公里的自行车，这对他的心脏有好处，不过对他的骨骼并没有多大帮助。哈格特吃惊地发现，他的骨密度居然是低的。
It alarmed me. I don't want to have fragile bones.
这让我震惊，我不想有脆弱的骨头，我想一辈子都强壮健康。
大约1/4的男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将会发生跟骨质疏松有关的骨折。
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帕姆辛顿进行了历时12个月的研究，观察抗阻运动和弹跳训练如何能够影响男性的健康。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运动的效果不仅只是减缓骨质疏松。
在这两种运动中，我们实际上都看到了骨密度的增加，这是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的结果。
这些锻炼能够减少让骨质增长减缓的硬质蛋白的含量，同时还增加了一种促进骨质增长的荷尔蒙。哈格特如今知道，要想强筋健骨，光骑自行车和游泳还不够。
不要想当然认为自己的骨质是多么的坚强，跟身体其他部位一样，它也会衰老，不用就会退化。
现在举重物也成了哈格特日常锻炼的内容，摄取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也有帮助。如果吸烟呢？还是戒掉吧。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川西峰会期间呢，一些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到佛罗里达，希望能够让美中两国元首听到人们有关人权与公益的呼唤。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就请到上周去现场参加上访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访民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谈谈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看法和感受。欢迎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那么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啊，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